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正试着去拼凑一幅巨大的拼图，桌子上散落着成百上千个碎片。
哇，如果是我，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头疼了。
对吧？而且你耐着性子拼到一半，却绝望地发现手里有一半的拼图块不仅边缘对不上，而且它们根本就是来自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盒子。
最要命的是，你连一张可以参考的完整原图都没有。
没错，那种面对混乱的挫败感，其实就是古代历史和文本年代学研究的真实日常。今天我们要进行一次极度烧脑却又充满人情味儿的深度探索。
是的，准备好跟我一起脑洞大开了吗？
绝对的。我们今天的素材来自罗伯特·范诺伊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约瑟的年代和埃及的系列讲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带你穿梭回几千年前。
我们不仅要像历史侦探一样去试着解开当时的埃及法老到底是谁这个千古悬案，
而且更重要的是去看看这个谜团背后那个跨越了整整22年的极其震撼的家庭背叛与救赎的故事。
确实是这样。你知道，当我们凝视古代历史时，很容易被那种宏大空泛的朝代更迭，还有那些冰冷复杂的年份数字给迷惑了。
对，就觉得那只是一堆死记硬背的考点。
没错，从而忘记了在这些古老文本的深处跳动的是和我们一样真实的人性。范诺伊博士的讲座最精妙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把历史当成死板的算术题，
而是把极其严谨的年代学推演和那个非常深刻的心理文学分析紧紧咬合在了一起。
对，所以如果我们想看清全貌，就必须先把那些看似彼此矛盾的拼图碎片一块一块的理顺。
好了，那让我们先理清输路。在我们真正进入约瑟在埃及那段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之前，必须先直面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基础问题，就是年代学。
年代学可以说是历史研究的地基。
但为什么给古代的一件事儿、一个人标定一个确切的年份会是一场学术噩梦呢？范诺伊博士在讲座里花了不少篇幅提到了艾德温·提勒关于希伯来君王年代学的研究。
提勒的研究非常关键。
对于像我的上外行来说，最直观的想法那不是只要把古代文献里记载的各位国王在位的年份简单的加在一起，不就能排成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了吗？
哈哈，这恰恰是几乎所有出涉古代历史的人都会掉进去的陷阱。
怎么说？
你想想，如果你直接翻开古籍，把北国和南国各位君王的统治年份像做小学生加法一样加起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这条时间线彻底崩溃了。
崩溃了，就是说对不上了。
对，历史事件之间会出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错位，这在学术界称为同步性问题。蒂勒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意识到我们要连接历史，就必须先放下现代人对时间的固有认知，
就是得去搞懂古人究竟是怎么定义和计算时间的。
没错，在古代并没有一个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他们记录时间的标尺里塞满了各种你意想不到的变量。
等等，各种意想不到的变量，这听起来怎么那么像我们现在的职场统计？
哦，怎么说？
这就好比你要去计算一位跨国公司 CEO 的任期，有的人是从他签合同的那天算起，对吧？
很合理。
但有的人是从上一任 CEO 正式退休、权力交接完的那天算起，还有的人根本不用自然年，而是用公司的财年。
哈哈，对，这个类比简直绝了。
如果后世的审计师不了解这些千奇百怪的内部规则，只看他们各自为政的报表，绝对会当场抓狂。
确实会抓狂。古代的史官面临的就是这种让人绝望的混乱。就拿你刚才提到的什么时候算起来说，在古代这叫继位年与非继位年系统。
这听起来有点绕。
其实很简单，假设一个国王在某年的12月登基，那么他的统治第一年到底是算在刚刚登基的这一个月里，还是从明年的1月1日正式算起？
哇，不同的国家算法不一样。
对，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计算规则都不一样，这就必然会产生1到2年的误差。
日积月累，这误差就大了。
还不止这些， 再比如共同执政的问题，一个老国王年事已高，提前任命儿子为共同摄政王，两人重叠统治了十年。
哎，那当老国王去世的时候，史官在记录时，这重叠的十年是算作老国王的还是新国王的？
没错，如果不加分辨的把两人的在位时间直接相加，凭空就会多出十年。再加上有些国家用宗教礼法，有些用民事礼法，
连新年的第一天到底在哪个月都无法统一，难怪直接做加法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就是这样，每一行数据都在错位。
那帝勒到底是怎么把这团乱麻解开的？
帝勒的突破在于他没有强行去修改历史文本，他就像一个破译密码的特工，找出了隐藏在这些记录背后的记账规则，
也就是搞清楚了他们的财年和合同日期是怎么算的。
对，他发现北国和南国在特定时期使用了不同的纪年系统，并且在发生联姻或者政治结盟时，甚至会交换或借用对方的系统。
哇，连系统还能借用。
理清了这些规则后，他重新推演，竟然发现那些原本看似矛盾的文本在各自的规则下是完全精确和同步的。
这太神奇了。也就是范诺伊博士极力强调的一点，在探究具体的历史事件之前，必须对古人记录时间的复杂逻辑心存敬畏。
年代学就是所有历史推理的地基。
我明白了，这确实是一道极其严密且冰冷的数学题，但当我们确认了这些时间线是可靠的之后，真正的震撼才刚刚开始。
没错，数字永远是冰冷的，但在这些精确推算的年份背后，上演的却是极其动人心魄的人性挣扎。
那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座地基上建造的故事，约瑟和他的家族。在圣经的宏大叙事里，我们知道犹大最终才是那个延续了血脉的核心人物。
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特定的历史切片里，约瑟却牢牢占据了整个舞台的中心。
这是一个跨越了22年的戏剧性反转，在这个时间轴上隐藏着一条张力十足的暗线，就是犹大和约瑟之间的关系。
要理解这种张力，我们需要回到22年前，那是整个家族悲剧的起点，充满了嫉妒与残忍。
22年啊，想象一下这漫长的时间，当年正是犹大提议并策划把父亲雅各最偏爱的儿子，也就是那个穿着显眼彩衣的约瑟，
像货物一样卖给了过路的商人当奴隶。
对，犹大不仅亲自下手，还眼睁睁地看着老父亲在看到那件沾满兽血的彩衣后陷入了生不如死的绝望。
他带着这个黑暗的秘密整整生活了22年。
可是当饥荒旋击大地，家族不得不去埃及求生买粮食，命运的齿轮转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测试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这时候的约瑟早就不是当然那个任人宰割的牧羊少年了，他已经成为了整个埃及帝国大权在握的2号人物，
宰相级别的存在了。
是的，当哥哥们站在他面前祈求粮食时，约瑟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但他选择了隐藏身份。
他精心设计了一个极端的困境，在最小的弟弟，也就是便雅敏的粮袋里藏进了一个银杯，并以此为由要将便雅敏扣押在埃及作为奴隶。
你要知道，便雅敏是约瑟同父同母的亲弟弟，他们都是父亲最爱的妻子拉杰所生的。
这是一个死局啊，这其实是约瑟对哥哥们，尤其是对犹大的一次终极灵魂拷问。
没错，22年前你们为了嫉妒抛弃了拉杰的大儿子，今天面对同样的危机，你们会再次抛弃拉杰的小儿子吗？
会眼睁睁看着父亲彻底崩溃吗？就在这个让人几乎窒息的时候，犹大站了出来。
他在面对这位随时可以处死他们的埃及宰相时，发出了一段极其感人肺腑的恳求。
真的，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弟弟。他说他愿意留下来代替便雅敏成为奴隶，让弟弟回家。
他的理由纯粹是为了父亲。他说，我怎能不带着童子回到我父亲那里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你敢相信吗？那个曾经冷酷地看着父亲的心被撕碎的始作俑者，在22年后竟然愿意用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去换取父亲的平静。
范诺伊博士在这里引用了著名学者罗伯特·奥尔特的一个深刻洞见。
奥尔特是怎么说的？
奥尔特指出，犹大的这番话在道德和心理层面上是对他早期破坏父子兄弟关系的一次主典侧销。
主典侧销这个词用的太有穿透力啊。
是的，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后悔，而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救赎。
就像是他在用自己的血肉去试图抹平22年前自己亲手划开的那道深不见底的伤口。
并且这种救赎触及到了人性的最深处。你想想，整个悲剧的源头是什么？
是嫉妒吧，面对父亲极度不公平的偏爱时产生的扭曲。
对，但在22年后，当犹大极其平静地向宰相转述父亲当年那句极其伤人的话，父亲说，我的妻子只给我生了2个儿子。
哇，这句话等于彻底抹杀了犹大的母亲以及其他10个儿子的存在啊。
面对如此刺骨的偏心，今天的犹大竟然没有丝毫的嫉妒与怨恨，他完全接纳了父亲的偏爱，并甘愿为这个夺走所有父爱的弟弟牺牲。
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转变，让约瑟彻底破防了，也缝合了这个分崩离析的家族。
而另一边，约瑟的反应同样颠覆了常理，手握生杀大权，面对曾经毁掉自己前半生的仇人，他竟然连一丝一毫复仇的念头都没有。
是啊，约瑟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这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他直接把个人深重的苦难升华到了拯救无数生命的宏大视角里。
这就是超越了本能的宽恕，通过犹大彻底的悔改以及约瑟惊人的宽宏大量，这个家族完成了情感上的闭环。
但如果我们将视线从这个重获新生的家族身上移开，重新审视他们身处的那个宏大帝国，
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就会直接糊在我们的脸上。
哈哈，没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部分，也是范农伊博士带我们进行的另一场历史侦探游戏。
当我们在读这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时，你会发现一个让人非常抓狂的细节，文本从头到尾都只称呼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为法老，竟然连一个具体的名字都没有留下。
这好像法老只是个职位而不是一个人名。
这就好比你读到一本极其私密的日记，里面写着总统今天召见了我，任命我为内阁部长，但他就是不写是林肯还是罗斯福。
哈哈，那这个圣祭师又要抓狂了。我们只能通过日记里提到的天气、物价和他的年龄，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步步倒推他所处的年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年代学的原因，因为没有法老的名字，我们没法将约瑟钉在埃及的变脸史上。
所以范农伊博士带我们进入了一次极其严密的数学与文本推演，要算出约瑟到底是在哪一年进入埃及的，取决于两个关键的变量。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两个变量。第一，是以色列人后来出埃及的确切日期。学界通常有公元前1446年和公元前1290年两种主要观点。
嗯，这是第一个变量。
第二，就是他们到底在埃及停留了多久。这里文本出现了分歧，马索拉文本记载是430年，而其实是译本呢，读解认为是215年。
这个分歧非常关键。
等等，在开始做数学题之前，照顾一下我这种外行。什么是马索拉文本？为什么同一个历史事件会有相差200多年的记录？
简单来说，马索拉文本就是犹太人世代相传，那个非常权威的希伯来语原本。
明白。那其实是一本呢？
那就是大概公元前30世纪，学者们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语的版本。在手抄本流传过程中，对于那段家谱和时间跨度的理解，两个文本在某个节点上产生了分歧。
就是对在埃及的居住时间理解不同了吗？
对，希腊语版本将它理解为包含了之前在迦南地的游历时间，所以算术实际在埃及只有215年。而传统的希伯来文本则坚持认为是实打实在埃及住满了430年。
好，所以如果我们接受更传统的马索拉文本，也就是430年，并且假设出埃及的日期是早期的公元前1446年，我们该怎么往前倒推？
我们可以这样算，从公元前1446年往前推430年，意味着雅各带着全家进入埃及是在公元前1876年。
那时雅各是130岁，约瑟大约39岁。
没错，因为约瑟是17岁被卖到埃及的，中间经历了大约22年，所以约瑟到达埃及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898年或1896年左右。
如果是公元前1896年，对照埃及历史，那个时期正是埃及的第12王朝，也就是由纯正的埃及本土人统治的辉煌时期。
但如果是晚期说呢？出埃及的时间如果是公元前1290年，这就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年代。约瑟到达埃及的时间就会落在公元前1740年左右。
这正是整个讲座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因为公元前1740年这个时间点落在了埃及历史上一段极其特殊甚至充满耻辱的时期，
也就是希克索斯人统治时期。
希克索斯人，也就是说约瑟可能根本不是在一个正统的埃及法老手下当宰相，而是在一群外族侵略者统治埃及的时期掌权的。
对，这个假说听起来非常颠覆，
太刺激了。你来告诉我，这些希克索斯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希克索斯人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1570年间控制了埃及的大部分地区。历史学家曼涅拓曾称他们为牧羊王。
牧羊王？
对，在信旦先生通过词源学分析，认为这个词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外国土地的统治者。他们是一群来自亚洲的善米特人。
善米特人，也就是和约瑟同宗同源了。范诺伊博士在讲座里列出了支持约瑟在希克索斯时期掌权的五个极其绝妙的论据，我们挨个来看。第一个是关于马匹的。
文伯利提到，饥荒期间，埃及人牵着马匹等牲畜向约瑟换取粮食。
这有什么特殊的吗？
非常特殊，因为在古埃及早期的历史中，本土是没有任何马匹的。现代考古学普遍认为，正是这些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首次将马和轻型战车引入了埃及。
所以在约瑟的故事中突然出现了关于马匹的常态化交易，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时代印章。
没错，第一块拼图对上的。
第二个论据是首都的地理位置。文本指出，当时的法老居住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我有个疑问，埃及传统的权力中心比如底比斯不是通常在更南边吗？
你抓到了重点，纯正的埃及本土王朝首都通常确实在南方，但希克索斯人是从东边入侵的。为了方便统治，他们把首都建在了尼罗河三角洲的阿瓦黎斯。
这与文本中约瑟和法老所在的地理位置完美吻合。
是的，第三个论据关乎职场晋升的逻辑。约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人，一个闪米特族奴隶。
如果是在一个极度排外、自视甚高的纯本土埃及王朝里，他想打破天花板攀升到帝国二把手的位置，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一个同样由外族人，也就是希克索斯人建立的政权里，提拔一个非埃及本土的精英，显然就合情合理的多了。
确实如此。这带出了第四个，也是我最想讨论的一个文本细节。当约瑟被带到埃及后，文本特别强调买下他的是埃及人波提法。
对，在整个统治阶级的圈子里，特意指出某个官员是埃及人，这种用词本身就非常反常。
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对于这个所谓的没有吠叫的狗的论据，我其实一直有点怀疑。
哦，怀疑什么？
就算文本特别强调了埃及人波提法，难道这不能仅仅是一种文学修饰吗？毕竟约瑟是个离乡背景的少年，作者可能只是想强调他身处的孤独感，直接凭空推导说，因为强调了他是埃及人，所以最高统治阶层都不是埃及人，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
你的这种怀疑非常有价值，这正是严谨的历史研究需要的态度。孤立的来看，埃及人波提法确实完全有可能只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手法。
对啊，不能孤证不立吗？
但是我们在做历史推演时，讲究的是证据链的闭环。当我们把这个修辞和前面提到的马匹的引入、北方首都的位置以及一个外族人异常顺利的证据攀升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时，
这个文学修辞的重量就发生了改变。
没错，它不再是一个孤证，而是嵌入这套拼图里严丝合缝的一块。更为致命的是讲座里提到的第五个论据。
我知道你要说哪个了。出埃及记开头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对，如果约瑟是在外族统治者手下当的宰相，当埃及本土人赶走侵略者恢复本土统治后，他们当然会把前朝的痕迹抹得一干二净啊。
这也能完美解释为什么在现存的埃及本土文献中，我们找不到关于约瑟的一丁点记录。
这正是古代帝国常用的政治清晰。当然，作为客观的探索者，我们必须承认，这五个论据构成的希克索斯假说，在严谨的学术界，它仍然是一种基于文本和考古印证的推论，
而不是确凿的定论。
对，这正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魅力所在。你必须始终保持批判和开放的思维。
这确实是一场迷人的探索。今天我们跟着范诺伊博士的线索，不仅是解开了一道复杂的年代学算术题，看到了文本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奇妙交织，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看似冰冷的历史夹缝中看到了真实人性的弧光。
是的，我们看到了嫉妒如何轻易地摧毁一个人，酝酿一场22年的悲剧，也看到了犹大的同理心、自我牺牲，以及约瑟那种超脱了仇恨的宽恕。
是的，历史的长河是由数字和年份标记的，但在这些标记之下奔流的永远是活生生的人。
那么，当我们把这幅跨越千年的拼图终于拼凑出一个轮廓时，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启示呢？
这引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甚至有些细思极恐的问题，我想留给你在这次深度探索之后慢慢回味。
细思极恐的问题。
假设这个完美的历史推论是真的，约瑟真的在希克索斯时期凭借卓越的智慧，不仅救了他的家族，甚至救了整个埃及帝国的经济和无数生灵。
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功绩。
但仅仅因为他属于一个后来被推翻的外族政权，当埃及本土王朝重新夺权后，为了洗刷被统治的屈辱，他们就把这段历史系统性的销毁了，就好像把历史服务器里的某一个分区进行了彻底的格式化，
把他们存在过的痕迹删得干干净净。
没错，那么这就不禁让我们反思，我们今天所阅读的、所坚信的所谓客观历史，究竟有多少仅仅是胜利者精心选削、包装并保留下来的公关稿？
哇，这就真的让人毛骨悚然了。
在时间浩瀚的长河里，到底还有多少个像约瑟一样，曾经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整个时代的走向，最终却仅仅因为政治权力的更迭而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盲区里的人呢？
当书写历史的权力永远掌握在赢家手里时，作为后人的我们又该用怎样的目光去穿透那些被刻意留下的文字，寻找那些没有吠叫的狗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绝对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带着批判性眼光去重新审视世界的好问题。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